找到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今天晚上我们要一同思想神的仆人 Thomas Kempis 所写的一本书，就是效法基督。那我不晓得多少同学已经开始看这本书啊，中文版哈、啊，看了觉得怎么样？非常好哈。那我记得我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班的时候，我的教授说，假如我们的同学没有读过这本书效法基督的书呢，不算是我们 Westminster 的毕业生。同样的，没有读过这本书不算是我们丰盛神学院的毕业生。所以怎么样累一定要找时间啊，把中文版或者是英文版把它读完啊。假如你还没有买这本书，你可以看英文的，你就直接上网啊，在网络去看啊， ccel.org 可以 download 啊。假如你买了中文版，你也想看英文版，英文版的表达能力比中文还要好，因为中文翻的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的顺畅啊。那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Thomas Kempis 这位弟兄。他是1380年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叫 Kempen。 所以为什么他叫 Thomas Kempis， 其实 Kempis 是他城市的名字。那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所以他不能够像一些贵族可以读很好的学校或是很有名望的学校或是大学。他进到一个叫 Brethren of Common Life， 就是弟兄共同生命这样一个学校。那这个学校是 Gerard Grutet 所设立的。那我们特别要了解这位弟兄 Gerard Grutet， 因为他是在15世纪开始了一个新的，在天主教里面开始一个新的运动，这个运动叫做 Modern Devotion。有人叫做 New Devotion， 那希腊文叫 Devotia Moderna。 那我发给你们一份英文的资料，盼望你们有时间呢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份资料啊，就是 Devotia Moderna。 这个运动可以说是针对中世纪的天主教非常软弱的光景。我们叫中世纪的天主教落在什么的难处跟软弱里面，还记得吗？在教会历史或者历史神学里面，我们提到中世纪的天主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我们叫做黑暗时期。为什么叫黑暗时期？在信仰上出了什么问题？赎罪券。还有呢？好，为了这些教产政权这些权柄的斗争。还有呢？他们信仰弟兄姊妹信仰的光景如何？他们信仰的内容跟对象是什么？好，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信仰的对象，他们是要来到神父的面前，他们是拜这些圣骨，甚至他们拜这些圣徒啊，跟神没有直接的得救的关系啊。那用很多的这些善功 penance 忏悔礼代替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更麻烦的，整个天主教的神学的方向被学院派 scholasticism 所影响。什么是 学院派 scholasticism？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还记得吗？学院派最大的问题错误在哪里？用哲学来讲神学，把神学哲学化，很好。受到这些世界的哲学思想影响到教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还有呢，学院派有什么特点？受到哲学环境的影响，最麻烦的地方，他们把信仰学术化，不是很真实的去经历到这位神，来自进到这些的理论学术里面，好像是研究一样学问，而且常常这些研究呢是钻牛角尖的，他们可能会研究究竟天使能不能站在一只针的针头上，那这样的问题他们都会去研究的你觉得很无聊的事情他们就觉得很了不起把这些精神力量完全进到这些很抽象很哲学没有实用信仰价值的理论研究里面，而且整个天主教信徒他们的信仰失去了这种很真实的与神面对面的经历跟相遇。那你发现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的学术的情况信仰的情况跟今天很多的教会，特别是跟二十世纪初的很多的新派的教会很相近就是受哲学的影响变成新派神学甚至今天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信仰是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没有跟神有很亲密的灵交亲密的关系，所以发现日光之下好像没有心思。面对这样的一个的需要，这位弟兄 Gerard 他就开始一个新灵修运动 New Devotion Movement， 要带来教会弟兄姊妹灵命的更新，要让弟兄姊妹能够透过祷告透过默想能够直接的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不是注重学术的研究，来是如何透过圣经来认识神经历神。所以这是 Gerard 有这样一个看见，也透过办这样一个圣徒学校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希望透过这样的学校能够带出一批有灵性有生命的信徒的领袖，而 Thomas Kempis 就是在这个学校读书。这个学校不收学费，注重灵性的栽培，但是呢又不是修道院，因为修道院是只有那些传时间清楚完全献身要做修道士要 monk 才有资格进到修道院里面，但是这个圣徒学校不要求你做修道士，你可以照样过平常的生活，一个平信徒的身份在这个学校 受造就，你还是拥有你的职业，拥有你的家庭，但是你受造就之后，你就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基督，活出基督。而更奇妙的，神借着这个学校出了很多有灵性的被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包括教王 Hadrian 六世、 Gabriel Bell、 Nicholas of Cusa、 Rudolf Agricola，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神的仆人。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丰收神学院也是这种类似的模式，不要求人好像全时间的脱离这个职业世界进到神学院我们可以一边上班带职来装备，支帐篷来受装备所以在当时 Gerard 建立这样一个的圣徒学校可以说是非常特别少有的好让这些有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不需要进入修道院，但是仍然可以得到造就，得到装备。所以你就了解 Thomas Kempis 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揭盖跟属灵复兴的运动的大环境里面被造就出来。他所注意的、注重的、所追求的就是他跟主的关系，灵性的复兴。那么 Brother Kempis 透过这个弟兄圣徒学校开始他的装备，要到了1425年他也清楚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他就进入了修道院，全时间的专心的就是灵修，抄写圣经，写灵修的心得，而且写他的老师 Gerard Grutet 的传记，而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那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早期就已经翻译，那个时候的名字叫什么？尊主圣翻啊。那现在我们是改成效法基督。那这本书呢，被誉为第五本的福音书啊。我们知道圣经就有四福音，对不对？这本书被称为第五本的福音书，也有人叫它叫 Second Bible， 因为这本书流行到一个地步，有圣经的人就一定会有这本书，而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全世界50多种的文字，非常宝贵的一本书，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能够真的经历神，摸到神那么我前天跟傅老师讲到说我们礼拜二会讲到 Thomas Kempis， 哇，他一听到 Thomas Kempis 他就很兴奋，他说我刚刚信主不久呢，我就开始读这本书，就爱上了这本书，他说哇，这本书的教导好深好深让他得到很多的帮助。的确这本书我们愿意花时间好好好好来读，一定会让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然后我们就进到这本书里面，特别把一些重要的内容我们提出来讨论。那我们有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总共分开几部分，我们看它那个这个 table content 总共分四部分，对不对？那第一部分的标题跟重点是提到些什么？培灵之道。那 有书翻译成这个对灵命的教导， 也可以说这是灵命的基础的教导。那么整个教导的重点是放在 purgative， 什么叫 purgative？ 还记得奥里根教父提到灵命的第一步是什么？他用所罗门王的三卷书讲到灵命的三层，还记得吗？我们在灵修神学一的时候提到，第一是什么？洁净，洁净层 ，purgative， 啊，透过真言的教训来炼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走灵命的第一步，要进入炼净层，炼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恶，然后要进入传道书的什么？还记得吗？要看万事如粪土，才能够得着基督。我们可以叫做看破尘，要看破，要真的把这个世界荣华富贵，真的各样的物质，能够真的是看破，如同保罗，看万事如粪土，没有任何的物质欲望的残累，然后再进入雅各书的什么 unitive stage， 与基督爱的完全的联合 unitive。 所以获取 Thomas Kempis 受到奥里根的影响，所以他一开始在第一步就强调生命的炼净，要弃绝钉死一切的肉体情欲的败坏，轻看世界的物质财富。可以做到吗？不容易的，但是一定要做到，要进入经历神的炼净。那么他在节部第一部里面总共分了25章 25 chapters， 然后我把这25章里面我抽了其中9个重点，9方面他所提出来的教导，我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个，他讲到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基督徒最终要追求谦卑无名 ，desire to be 什么 unknown。今天我们常常希望要出名啊，被人邀请啊，要很多人知道我啊，被人看重。但他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第一步要追求谦卑、隐藏、无名，否则你没有办法能够经历神。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30节，这节圣经要好好的把它画起来，很好记，3章30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我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自称自己是旷野的声音。他是旷野的声音，真的是完全表明他的隐藏衰微。一个声音发了声音之后，这个声音还有没有它的存在啊？没有，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有它的存在，但是声音很奇妙，声音响了 过了一阵子就什么就没有了，你打一个鼓嘣，他可能响久一点，但过一段时间声音就没有了，他都不存在了。施洗约翰真的是旷野的声音，他高举主耶稣，他传扬主耶稣，看那即是神的羔羊，传扬耶稣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的门徒都不跟随他了，跟随耶稣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难过，反而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让神的名被高举。所以 Thomas 讲到，我们基督徒灵命的入门第一步要追求谦卑无名。第二，要追求美德 virtues。 那么如何能够得着美德呢？没有别的方法，单单的来默想耶稣，默想耶稣的生平，默想耶稣的言语行为跟教训，来效法基督，像基督，就是一切美德的来源。所以美德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美德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让我们来更多的默想耶稣，效法耶稣。所以他说，我们不单单要注意 how long we live， 我们能够活得多长久，我们要注意的是 how virtuous you live， 你的生活有多少的美德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 how long。 很多人活得很长，但是我们中文说遗臭万年，对不对？但是他说重点是 virtuous， 你能够活出多少的美德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三，他说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注目在那个永恒永世的福乐， The joy and the happiness in the eternal life。 但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注意到今生的一些福乐，今生的需要，却忽略了永生的福气，永生的福乐。所以是他对信徒三个主要的提醒，你要追求什么，今天我们追求些什么，甚至我们传道人也是很难过第一关，能否真的把名望啊，这种好像被人注视有名，能够真的是放下？他说这是第一步，追求无名 ，no name，desire to be unknown。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在中国大陆，哇，教会发展，其实背后多少无名的传道人，他们的寻道，他们被监禁，他们生命被夺去，没有人知道。但是实在是教会的血，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甚至越来越多人他们觉得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复兴是因着神用一批无名的被赶出中国的几个宣教士，他们不能在中国继续的传道， 但他们的心没有离开中国，虽然他们人不在中国，但他们一生就是为中国的复兴来祷告。很多这些年长的宣教士啊，他们离开了中国了，他们继续为中国祷告，没有停止为中国祷告。所以让我们看到一棵大树能够成长那么的勇美，在它下面是因着有什么隐藏的根，看不见的很多无名的传道者，因着他们的摆上，他们的牺牲，才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所以 Thomas 非常重视提醒基督徒要追求谦卑，隐藏无名。好，这是第一点，有没有什么分享？第二，他提到对罪的问题，不单单要知罪、认罪，而且更要深深的体会对罪的伤痛，真的能够有忧伤痛悔的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胜过罪、离罪。所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哎呀，发现犯罪了，跌倒了，我们也很快的会认罪。但是很快认罪之后呢，诶，过了一个月一段时间，诶，又犯罪了。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对罪有个深深的伤痛， a deep contrition。 所以假如你对罪你很容易认罪，但是你没有一个很深的伤痛、自责，甚至恨恶自己，恨恶这个罪，我怎么会那么可怕，会犯这样的罪，伤害了别人。假如没有对罪的这份很深的伤痛，你没有真正的悔改，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离罪。所以让我们一同看一出圣经，在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找到面上来读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A contrite heart， 那个心为罪而伤痛、忧伤、难过，那这份的忧伤是宝贵的，神不轻看。因为唯有经过对罪这种的伤痛、深深的伤痛，你才能够恨罪而离罪而胜过罪。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很快的时代，什么都很快啊，我们认罪也很快，但是犯罪也很快。认罪是第一步，求神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隐而未现的罪。但是当我们认罪知罪之后，不是很快的就把这件事情了解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罪而伤痛，求神给我们力量来完全离开、弃绝这个罪。唯有当我们对罪有这样深刻的处理，为罪而忧伤、付上代价，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 clear conscience， 无愧的良心，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我们的认罪、悔罪，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可以坦然的 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能够重新的恢复我们跟神的亲密。这是 Thomas 对罪的问题的一些的教导，有没有什么分享？第三，他提到神会审判我们的，但他说神审判我们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书或者懂得多少的圣经的知识，乃在乎我们行了多少，乃在乎我们活出了多少。让我们一同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今天神所要的是我们活出了多少，我们的行为爱心在哪里，不是说我们懂得了多少，知道了多少，听了多少，不是单单只是个听到的人 hearer， 神要一个 doer， 能够真正的做出来。你发现今天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我们很会说很会讲，但是我们做的很少，好像世人看不到我们教会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有什么的灾难临到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常常是我们教会是最后一个反应，别人都在做了，做到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不能不做啊。这些慈济都已经动员了，已经把人派到灾区了，那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行动啊！过了几个月我们才有一点行动啊！的确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活出来，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我们真的懂得很多的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很少。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临后第五章第十节，找到我们来读第五章。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是针对谁说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会受到主耶稣基督他对基督徒的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受报。当然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是确定得永生，这个审判不是灭亡的审判，但是是关乎到赏赐，在神面前忠心的这方面的审判。所以有人解释说，第一个审判就是众圣徒当中预备好的那个心腹背齐，那是不忠心的，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25章提到那个被撇下的那个不忠心的仆人，那个愚拙的童女，他们的撇下已经是一种审判。将来在神的勇士，唯有那些忠心的良善的，他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些不得赏识的也是一种审判。而这个审判的标准是神按着我们所行的，我们得救不是按着我们所行的，看到吗？但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却是按着我们所行的， 我们是否能够得胜、得国度、得与基督一同作王、得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字完全按照圣经说是什么？按照本身所行的。所以还记得启示录十九章讲到这个心腹被提的条件吗？他们穿上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行出来的义。他们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心腹，有一个 additional requirement， 不是单单称义，而且是什么？行义。他们行出来。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常常只讲这个灭亡的审判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其实不要忘了，保罗提醒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包括我，包括你，都要什么？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照你所行的，说什么？受报，受报。所以这个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很少讲，但是 Thomas 提醒我们，神会审判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不是灭亡的审判，乃是关乎得胜得赏赐的审判。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让弟兄姊妹的感觉，哎，我信了耶稣就是得永生了，就得救了，啊，好像就放松了。其实对我们是得救了，但是要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将来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台，而且圣经说审判从什么？神的家开始，在神的儿女当中先开始。好，有没有什么分享？第五啊，对不起啊，第四提到少审判定罪别人，多审判定罪自己，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指责定罪啊，真的看到啊别人的这个眼中的一根刺，小小的不对啊，我们就看到，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心里面有梁木。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十四章 Chapter 14，罗马书十四章14章13节，我们一同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当我们去定罪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是给他们绊脚石。所以这个论断在原来的文字是 criminal， 是 judge。 这个 judge 是指到我们好像做一个法官，高高在上，在那边审判定罪弃绝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论断翻的不是很准确啊，好像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基督徒不要论断是非啊，不要评论是非，不能说诚实话，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分辨，我们要知道是非对错，我们要讲论，但是讲论是讲论，但是我们不是对犯错的弟兄姊妹审判定罪弃绝，好像你成为一个高高的法官，他是一个犯罪的囚犯， 你定了的罪把他关锁了，不理他了，不跟他来往了，不跟他讲话了，不是。所以耶稣所讲的不要彼此论断，是指到这样的一个 judgment， to make the judgment upon your brother or sisters， 而不是说哦，我们基督徒不要论断，所以都不要谈论对错是非。 No， 我们基督徒是光是盐，对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虽然你犯错了，我还是接纳你，还是爱你，不审判定罪你，但是我会告诉你啊。所以常常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把这个论断跟审判混淆在一起，所以常常在教会里面不讲，有时候我们不讲真理的啊，怕一讲呢，哎，你不可以论断，大家都闭嘴了，不要论断。所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错误一直在教会里面，觉得是不对的。圣经所讲的论断，不是指到说我们不讲话啊，我们要讲真理，而且是凭着爱心是怎么样说诚实话，要讲的啊。但是我们非常要注意，我们不是要审判定罪别人，反而呢是更多的真的是审判定罪，看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需要。所以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其实要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来提醒你自己，反射到你的身上，要小心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让对方的错误跟软弱成为你的见解，成为你一个 warning 跟提醒。而且想到我也很可能不小心就会像他一样，所以你才会同情他，而不是说哇怎么他那么糟糕，而不是应该这种的态度，乃是想到若不是神的恩典跟保守，我很可能也像他一样。所以几年前当我们看到 Jim Baker 这些丑闻，这些 scandal，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很不耻，觉得他实在太糟糕呢？还是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可能我也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态度，怎么去看弟兄姊妹的错误或是跌倒甚至是罪，好让我们更多的来审判定罪自己，而不是去审判定罪别人。因为只有神配来审判。还记得那个约翰福音行淫被抓的妇人吗？耶稣怎么说关于定罪的事情，还记得吗？ Yes，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先拿石头来打他。然后结果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个离开了，最后剩下谁啊？只有耶稣，只有耶稣，只有神配定罪我们。但是居然神有没有定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一个犯罪该灭亡的罪人，但是耶稣却不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常常很喜欢去定别人的罪，显出我们真的是什么罪人，我们真的是罪人。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第四点，审判定罪的问题，你发现这个是个很真实的事情啊。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审判定罪的灵，或叫律法的灵，在教会里面是很普通的啊，在家庭里面也是很普通的。夫妻常常就是彼此要求、彼此不满、彼此定罪啊，在任何的机构、基督教的机构，在神学院、在教会，这个审判定罪的灵是非常真实的。好，有没有问题？ 第五，破碎自我的意识，才能够真正的与人和睦。哇，讲的真的是对。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与人和睦？你发现常常是因为什么？心里面的那个自我的想法意识很强，对他有些意见，对他有些的看法，对他受不了。所以 Thomas 说，我们需要破碎我们的自我的意识 self-denial， 少在心里面发表意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嘴巴不讲，但是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意见在那边嘀咕。他说少发表你的意见，心里的意见，然后多听别人，了解他的痛苦，他的原因，来同情别人，来认同别人，去理解别人。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十六节，找到没同来读，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里面很多的想法、意见、声音、论断，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常常想到，或许我错了，愿意放下自己，不要坚持己见。特别在十五节讲到什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能够多听多体会别人的感受，能够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而不是看到他的犯罪哀哭，我们就去审判他，去议论他，去定罪他。第六，多学习安静，爱上安静，来默想神。Silence， 要学习多安静，不要太多的活动，太多的言语，太多的思想，哇，想的好复杂，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想法。让我们学习安静。不但是行动上的安静，跟着思想上的安静，而且爱上安静。因为唯有你爱上安静，你才能够爱上神。假如你像马大一样忙忙乱乱，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的话，你能不能安静的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没有办法。所以安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solitude。我们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第四章，《帖前》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好，立志做什么？安静人，哇，不要。好多的话，好多的意见啊！不但是弟兄要注意，姐妹要更要注意。很多时候，哎呀，我们很喜欢讲很多事情啊，让我们立志做安静人啊，没有必须的事情不用讲啊，千万更不要gossiping 哈、啊，好像哇，听到一个什么的新闻啊，就传来传去啊，不需要浪费这些时间啊，做安静人。唯有爱上安静，你才能够爱上神。所以 Thomas 提到说，其实最要保守的、最要保护的是 Shut your mouth. Guard your mouth. 要保守你的嘴巴，常常要保 Guard your mouth. Close your mouth.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不保守你的嘴巴，你就没有办法保守你的心。我们常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其实不要忘了，其实保守你的心之前要保守你的嘴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纷争都是从你的嘴巴而出来的。Guard your mouth. 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真的是特别要小心很多时候教会出了问题分裂，常常是我们传道人在言语上不小心绊倒了这弟兄姐妹，或产生了一些纷争所以常常要被提醒。我们传道人师母也常常提醒我，你有时候话讲太多了，你只好讲神的话就没有错了，你只讲神的话，你千万不要讲一些世界的事情或者别人的其他的事情你都不要讲但是常会忘了要提醒我们真的是定义做安静人，让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嘴巴就是做神话语的出口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传讲神的福音特别是传到这些政治这些事情尽量不要讲，更不要搬到讲台上面讲因为这些政治的事情很容易引起纷争一讲到这个台湾大陆的这些政治的问题就很麻烦了独立的问题不独立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千万不能提好，第七，他提到要默想死亡meditate death， 数算自己的年日，常常想到今天活着如同是最后一天的活着，来安排你生活的次序跟优先。 If today is the last day of your lif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要常常想到死亡不是好像是很远的事情。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 Chapter 90， 诗篇九十篇，我们看摩西的祷告。九十篇我们一同来看十二节，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就得着智慧的心，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不该做些什么事情，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要常常想到今天神留我在世上还有口气，还能够活一天，我应该如何用这一天来荣耀神。 Meditate death， 默想死亡，数算自己的年日。特别在我们当中很多已经是中年了，真的要我们数算我们应该如何打我们人生的下半场的人生的赛事我等到我们想到真的是我们人生已经过半了我们剩下的下半生我们应该怎么被神来使用，好觉得真的是有意义。我最近常常反省也很感恩，我真的觉得我很感谢神，我台大电机毕业，没有再读电机硕士，也没有做电机工程师，虽然我父母一直到他们死前还提到说你真的是很傻，为什么当年我劝你去做工程师你不做，我还是感觉到我真的感谢神。 I'm so fortunate that I can serve God with my life， 幸好我真的用了我这些时间来侍奉神，否则我做个工程师我赚了很多的钱又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幸好我用了我的时间来侍奉神， 我觉得哎呀很值得，坐在主的身上，为主而活，为主而做， so fortunate。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思想神现在还把生命时间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被神使用。我们时间到了，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好，这个 speaker 要调小声一点点，很 sensitive， 我都不敢动，一动拔一堆杂音。好，我们来